亲爱的主耶稣，是你先爱了我。当我还在黑暗中，在罪恶里，你就看见了我的苦楚，你就向我显示你的爱，你就愿意为救赎我，担负我的罪债，为我受尽的苦难，为我舍弃你的性命。你为救赎我，为爱我而舍弃你的性命，我就因信你而出死入生。你为爱我，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你为我准备各式各样的善功，让我在善功中度日，让我不再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而生活，而活在你的命定里，活在你的旨意中。主耶稣，求你向我显示你对我的命定，求你加添我力量，我愿意遵行你的诫命，我愿意用生命来荣耀你的名，我愿意把我整个的生命交在你的掌管中。你要我做的我都要做，你要我弃舍的我都弃舍。主耶稣，我渴慕活着单单独独为你而活，我死为你而死，愿我的生命荣耀你的名，愿我的生命讨你的欢心。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爱，谢谢你把我们聚集在你的爱内，成为蒙恩有福的，彼此相爱，爱你万有之上，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属你的人。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
让我们打开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如果我们遵守他的命令，由此便知道我们认识他。我们若遵守他的命令，就可以知道我们认识他，认识主耶稣，认识派遣他来的父，就是永生。我们要活着认识他的丰盛，他爱我们，向我们显示他自己，我们会认识他。而我们如何真实的认识他，就是遵守他的命令。当我们会遵守他的命令，就是他的话。我们的人小，不能改变外面的环境，其他外面的人，他们用他们家的冷气。但是我们的主，他在一切事上都掌权。他关上了吵杂的冷气声，就没有人能开。他为我们开了祝福的门，让我们听见他生命的话，也没有人能够进入干扰改变。我们愿意遵循他的诫命，他就喜欢把他的话告诉我们。当我们真的很愿意很愿意的时候，我们的主更愿意，他就准备好这个时刻告诉我们他对我们的旨意。我们遵守他的命令，他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就让我们知道他的话是生命，他的话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我们就能认识他。 若说我认识他而不遵守他命令的，是撒谎的人，在他内没有真理。主耶稣基督就是真理。主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说，如果你们固守我的话，就会认识真理，真理就必会释放你们得真正的自由。如果我们固守他的话，他的话是真理，我们固守了，我们遵行他的话，我认识他的话，他的话是真理，就要释放我们得真正的自由。他的话是不会被束缚的，他的话是在任何的状况中没有人能够改变他的话。而有一群人知道这是真实的，就是他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他关的门没有人能开。我们会安息在他的掌权下，认识他至高至圣的名，就是他掌权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他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一切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如果我们不遵守他的话，我们就不认识真理，就没有真理在我们里面，那是说谎的。但是谁若遵守他的话，天主的爱在他内才得以圆满。他圆满的爱要进到我们的生命中，当我们活在他的话语里，就活在他圆满的爱中。由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他内，若说自己住在他内的，就应当照那一位所行的去行。可爱的诸位，我给你们写的不是一条新的命令，而是从起初你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的道理。另外一方面，我给你们说的也是一条新的命令，这是新而永久的命令，是旧的也是新的，而且存留到永远。主的话我们会听会信，就是命令。当我们会听主的话，主的话就要造就我们。而主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诫命都是为了爱我们。这一切的诫命就总结在第一条，就是爱他，以我们全部的心、全部的灵、全部的意愿、全部的力气、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他，不忘了至上，爱他超过一切。这是最重要的命令，这是全部诫命的最重要的核心，就是让我们全部的生命爱他。另外一条与此相似，就是爱近人如爱我们自己。我们承受了命令要爱近人如爱我们自己，可是我们没有能力，只有我们爱主，他就把他的爱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能力。侍奉讲了很多都是爱人的这个地方，然而有一个更重要的，不论环境是怎样，就是你爱天主吗？你是不是全心的爱他呢？如果我们爱他，那一个指标就是我们遵行他的诫命。有一位主重用的仆人，他在异梦中梦到他被提到天上，他的名字叫 Bob Jones， 主用他成就了好多好多神奇美好的事。他的一生岁月有好多的见证，活在主的命定中。那一个改变他一生的梦，他被提到天上，他看到好多人排着长长的队伍要进到天国里去，而一个一个的前面有天使， 就问他们同样的问题：你在世上有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天主与万有之上吗？很奇妙的，就是面对这个问题，在那个时刻，没有一个人可以言不由衷说谎，好像一个神圣的氛围，你会说没有。那么天使说，这里是你不能来的，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全心，全部的情感，全意，全部的意念。如果你是全意的思念天上的事，爱天主，这里的荧幕就把你这24小时的一天，你的思想就打到这里。你愿意吗？如果你是那样活的，你会说好的，没问题，愿意。巴不得人人都知道，这世上有全心全意的爱他的人。我们是为此而蒙召的，可是我们说不愿意，不行。太可怕了，就是要悔改，你还没准备好，主在准备我们。全心，全部的心，没有一个地方给他的。全意，所有的思想，全力，全部的体力，能力小没关系，但是是全部的，他看的是全部的，穷寡妇的2文钱的奉献，却多过众人的奉献。因为他是把他不足的一点点所有的全部的给了主，就是要我们全部给他。那么有一群人能力很小，全部给主，听主的话，遵行主的诫命。主在寻找这样的人来承受他的国度。当那人说不好，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天主与万有之上，他就会问天使问第二个问题：你有没有爱近人如爱你自己一样？那说是有的就进去，那说不是的就不能进去，因为主在准备我们进入他的国度。他说快要排到他，他知道这个答案，他非常害怕，非常害怕，非常害怕。他说我要怎样回答，我的回答会跟到那个地方去的人一样。不是说他不爱主，而没有全心的爱主。你知道有一群人不保守是全心爱主。主耶稣基督讲说，撒旦世界的王会来，但是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一无所能。那么有一群人也是这样，撒旦在他们里面一无所能，一无所有，可以迫害他们，可以迫害他们，杀害他们的身体，却不能够在他们的灵魂做什么。因为只有天主可以有能力权柄，把人的灵魂跟肉身丢到撒旦去的那个地方火炉里，那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害怕，糟了，我要面对这个时刻。结果他就醒了，醒了以后他悔改了，他从此活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珍惜每一个时刻，去做主要他做的事，就给我们他的光跟启示，让我们看到照的镜子里，原来我没有想到的我那么美，我还有很多的问题，我如果这么圣洁，我还有机会就在帮助我们。他的话是镜子，显明我们的样子。主耶稣的话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是光，在他那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这光要照亮我们的生命，就会显出我们的实质。主还没有收走我们的灵魂，就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我可以悔改，我可以悔改。我照了镜子，不是普通的镜子，是显示我们生命中真实状况的圣洁的主显示了。他爱我们，愿意我们上网，显示给我们 给我们悔改的机会。这一个极大的爱，不是溺爱纵容我们继续在罪恶中，而是提醒我们爱我们，给我们机会。那么这爱会显示出他温柔的光，因为天主是爱，天主也是光。如果你说天主爱我，放纵我，我一个污秽的生命，那不是天主的爱。你是上当受欺了，你是自我给自我犯罪的机会，不是圣洁的主。他憎恨罪，他爱罪人，他不愿意罪人在罪恶中丧亡，所以他担负我们的罪。他的爱一定带出圣洁的光，因为他是爱，他也是光。他极大的爱就要显出他温柔的光，真实的光。有时他的光来得很强烈，那是他极大的爱的显示，让我们知道他虽然管教我们，我们虽然被他管教，但是是他极大极大的爱，愿意我们不上网。他是爱，他是光，就不是只是在光中我们亡了，而是在光中我们还能够悔改。所以 Bob Jones 是神天主给他的光改变了他的一生。那么他说出来也改变很多人的一生，因为忠心的天主是信实的，他一定会按照他的话。在经上说，他来不是为了审判，是为了拯救。但是不接受他话，不接受他的光，已经受了审判。我们本来是被审判有死的生命，他来救我们。你不愿意接受他的救恩，吃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会死的原罪，我们就在罪恶中。可是不要牵拖亚当跟厄娃，我们自己犯罪没？犯罪也很多。我知道我犯了很多的罪，但是天主不愿意我继续在罪恶中，他来救我们，帮助我们，再告诉我们当如何做，当如何的生活。如果我们会遵守他的命令，你就会认识他。这个认识是因为有光认识的，因为有光认识，他也爱我们。我们若遵守他的话，天主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圆满。他要我们不犯罪，我们不犯罪。可爱的诸位，我们都是在他的眼中蒙爱的。他给我们的新而永久的命令，就是爱的诫命。当我们彼此相爱，别人世上的人就能认出我们是属于基督的，跟人不一样的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基督同一个字，他把他的名字给我们，他也给我们能力跟权柄，活出他的生命跟性情。基督徒这名字是基督给的，叫做受父者的意思。受父者的意思就是基督的意思，就是基督徒的意思。受父者的意思就是可以得到圣神的膏油，受父就是被圣神的膏油所充满浇灌，而在充满圣神，却能够在这个时刻知道了天主的旨意，借着所倾注的圣神显明了圣神他的活水光亮犹如水晶，让我们全然明白，我们来到这世上不是为了犯罪，是有使命的。那么知道这个使命，也知道我不能够按照肉性来完成，我必须靠着圣神的能力来完成他的召叫。那么圣神的能力加添于我们软弱的肉性，也让我们的肉性不再抵挡圣神的引导。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两者互相敌对。我们的天性是圣神的敌人，温柔的圣神没有立刻得胜，我们就上网了。 他给我们机会悔改，我愿意顺服，我愿意降服。那么这圣神的能力就成为在我们生命中显示出来受缚者的能力，而这一个能力是圣神的能力，来完成圣神启示天主对我们的命定跟旨意，是一定会成功完成的。因为圣神扶持我们的软弱，帮助我们，那么圣神就带着我们完成了这一个召教，统召是天主的命定，他给我们的旨意。我们知道不是我多行，而是他，真的是他。我经验到看到很多天主圣神神奇的手所成就神奇的工作，但不是我，是他。其实有一个祈祷，天主帮助我，我相信这个祈祷100%的应验，直到如今很多次，我每一次上台都觉得很无助。我怎么知道你们的需要？我怎么知道要讲什么？主啊，你不给我话，我讲的话都没有用，这不是我来这里的目的。那么我来，我要讲你的话，你的话是你的话，我不知道，求你帮助我，求你给我，求你拯救我，求你再一次的拯救我。我刚才也这样祈祷，你拯救我上一堂课，下一堂课我还是需要你拯救，下一堂课呢，你知道我还是需要。可是他喜欢救我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他不听我的祈祷，他帮助我，他也帮助你，帮助我们众人，做他召叫我们做的事。因为我知道是他要我来的，我知道这是他要成就的，我知道他把我们聚在一起，我知道我带着使命来，他把他要赐给我们的话赐给我们，我们需要靠着他。那么大家得到了造就，荣耀要归给谁？归给主。如果不是主做的，你荣耀归给他，他是不要的，对不对？我又没有做这事，我又不是要窃取别的荣耀的，那么真的是他做的，荣耀归给他，他喜欢，他愿意，我们都进入他的荣耀中，承受他给我们的，在他的爱内，他的荣耀就是极强烈的光，极强烈的爱。那么有一群人可以常常在那里承受这一份爱，几乎就是活在这一个拥抱的爱里，叫做移民。雅各伯家、以色列所有的移民，请听，他要拥抱我们，他要爱我们，他喜欢让我们承受。那么也就是真真实实活在这一个召教的，你的生活生命都跟宠召相称。二弗所书第四章，我们的行动要与我们的宠召相称。我们是基督徒，是不该说谎的，是不该犯罪的，是不该在肉性中而上亡的，是应该承行他的旨意，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一个命令就是所有基督徒的命令，就是他和你们身上成为事实的。这一个事实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因为黑暗正在消逝，真光正在照耀。谁说自己在光中而恼恨自己弟兄，他至今仍在黑暗中。所以恼恨自己的弟兄，在主的眼中是非常严重的。自己的弟兄就是重生得救天主的子女。如果你对别的宗派很恼恨排斥，你在黑暗中，因为你认为只有你是属于主的这一群，别人不是。你在分割分裂基督的身体，你在伤害主的身体。 那么，主的身体只有一个，二弗所书第四章所说的，只有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奥体，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头，就是一个主耶稣，只有一个圣神，就是天主圣神，真理之神。真理之神不是在一个宗派中运行而已，而是在普世所有的地方，它都在运行，特别是在基督的身体，它在运行，它滋养着整个身体。只有一个信心，一个信德，就是建立在基督的话上。所有跟基督的话相反的，你不要听，那是谎言。因为你有一个受造物有权柄，得到天主的权柄，可以改变给他权柄的这最大的权柄，他说的话，会吗？想也知道不会。那你为什么要听？只有至高的权柄主耶稣，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他。所以他说，在马窦福音第二十八章，他讲，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为此你们要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最重要的成为他的门徒，他的门徒就是听他的话，做他的事。你们要因父及子及圣神的名为他们施洗，就是谁能做门徒，必须要有他的生命才能做他的门徒。基督徒都是他的门徒，可是必须重生的就不是一个俱乐部的一个名字而已，而是圣神真的生了，是写在生命册上。那么生下来的属于他的人，他说你们要教训他们我所吩咐你们所做的事，就是把我吩咐你的教训他们，使他们成为门徒。也就是我们不但要自己遵行主的话做他的门徒，也要把同样的话一起来遵行做他的门徒。他就说，我天天与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他教你，告诉你，也要你告诉别人，我们不是正在做这事吗？要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把他吩咐的事，领受他所吩咐的命令，告诉别人遵行。那么你不可能是传福音的人，不在福音中生活。保罗宗徒所说的他自己做，我所说的我自己在遵行，而且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是更严格的尺度。因为有的孩子他还不能这样子要求，因为他还没长成那个身量，但是我不是个孩子了，我不能够像个孩子一样。孩子吃奶对可以，可是我不能 只喝奶，也要吃硬食。就是他愿意我们都遵循他的诫命。那他的话所说的有一件事很严重，就是说自己在光中而恼恨自己的弟兄，不论什么原因啊。如果其他的基督徒苦待你，不了解你，伤害你，迫害你，你可以恼恨他吗？不可以，你恼恨就在黑暗中。这是主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的诫命。你不能够恼恨任何一个基督徒，凡爱自己弟兄的，就是存留在光中，对他就没有任何的绊脚石。当你真的带着极大的爱来爱所有的弟兄，那么对你就没有任何的绊脚石。但是恼恨自己弟兄的，就是在黑暗中，且黑暗中行走，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黑暗弄瞎了他的眼睛。不要恼恨基督徒，要爱。当然有的基督徒可能他不同意你说的，他不了解你从主那里领受的派遣或者使命，而阻挡你迫害你，但是你仍然不能恼恨他。基督为他而死，圣神生了他，我们有同一的父，我们要彼此相爱。 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就是他讲了很多很多的话，最后他说了一些话，那是重要的，他为我们祈祷。那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节，主耶稣说，我不但为他们祈求，这他们就是跟他在一起的门徒们，而且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从我的祈求，也就是他们传讲了主的福音而信主耶稣重生的人，也就是所有的基督徒信他的人祈祷。前面他有讲说，我为他们祈祷，第九节，不为世界祈求，只为你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是属于你的。这一个祈祷是为所有的基督徒属于他的，不为世界。为什么？等一下我们会讲。那么他要为所有信他的人，包括在座真实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以及在世界各地所有信他的人，他恳切的祈祷，愿众人都合而为一。父啊，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就如你在我内，我在你内，为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我将你赐给我的光荣赐给了他们，为叫他们合而为一，就如我们原为一体。就是他要我们这一些重生得救的弟兄们，在他的爱内合而为一，就如同父在子内，子在父内合为一。这是主耶稣基督迫切渴望的祈祷。但是这个祈祷我们看在教会中没有实现，感觉上好像没有实现，因为很多的分裂，不要说不同宗派，同一个宗派里面也有很多分裂，同一个教堂里面很多分裂，甚至同一个家中的基督徒们又来分裂。可是主的祈祷，他亲自祈祷，他直到今天还在天上为我们祈祷。因为身体不可以分割成几大块，对不对？分割，这不是基督徒该做的事。可是基督徒因为无知，因为固执而活在这样中。可是这一个主的祈祷一定会成就，会在一群人生命中完全成就。主的这一个祈求一定会成就，就是当我们爱他，遵行他的诫命，我们按照他的诫命，你就不可以恨任何一个其他的弟兄们，必须爱他们。你就在光中，不在黑暗中。那么在黑暗中，因为不知道而做一些让你受伤的事，也不给你条件去恨他们，一定要爱他们，帮助他们认识真理，认识光。我们再翻到第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三节，弟兄们，如果世界老恨你们，不必惊奇，我们知道你出死入生了，因为我们爱弟兄们，那不爱的就存在死亡内。那老恨自己弟兄的，便是杀人的。而且你们也知道，凡是杀人的，并没有永远的生命存在他内。所以我们认识了爱，因为那一位为我们舍弃了自己的性命，我们也应当为弟兄们舍弃自己的性命。主耶稣说，再也没有为爱舍弃性命，是更大的爱。我给你们的命令就是你们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你们一样。主怎样爱我们，他为我们而舍命，也就是要我们为爱弟兄也舍弃自己的性命。当然是从着我可以交给主去爱他，而不争执，不争论，不恼恨。恼恨自己弟兄的，便是杀人的，是与他等同的罪。不宽恕、恼恨是不能进天国的。 圣经写得非常清楚，主耶稣基督在教我们的祈祷中间提到天主经，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你看马太福音第六章下面还有一句话，如果你们不宽恕别人的罪，我在天之父也不宽恕你们的罪。如果你没有罪，你可以进天国，天国里没有不悔改的罪人，罪没得赦免的罪人。只要我们认罪悔改，忠信的天主必赦免我们的罪和各种我们所犯的罪过。这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所说的，忠信公义的天主一定会用他圣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不义，洗净我们的罪污。那么我们不认罪，保险就不洗净，保险是为所有的人都清流了，但是只有认罪悔改的人他的罪被洗净。所以不要相信耶稣基督的保险为过去的人、现在的人、未来的人，为过去人的罪，包括我们的罪、我们过去的罪、我们现在罪、我们未来的罪都洗净了。我都洗净了，耶稣已经完成了，完成了，所以我可以随便的在罪恶中生活，我是没事的。那是谎言，那是极大的谎言。耶稣的罪洗净所有人的罪，是指着所有认罪悔改的人。当我们不宽恕别人，就说这个罪不会被赦免。如果你的罪不被赦免，你会去哪里？如果我的罪不被赦免，我会去哪里？我们得以进入他的国度，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流了血，他的爱，我们认罪悔改，他的宝血洗净而进入的。那他的话是真实的，当你愿意为爱而付上你愿意遵行主的诫命，他的爱强有力的要临到我们的生命中，把我们带到他的丰盛里。我们在翻到约瑟录的第三章，菲拉代会的教会这一群人，主为他们开了敞开的门，没有门关，主为他们关了错误的门，没有人能开。他又在试探期保存他们。我们先前读到了到十一节，我从十一节继续讲后面的主所说的话。我快要来，你们坚持你所有的，免得人拿去了你的花冠。胜利的，我要使他成为我天主对于的柱子，绝不让他再到外面去。天主的殿宇就是他的国度，就是他的教会，而他的教会是活死建成的。我对于前书第二章所说，我们一碰触了这活死，尝到了主是何等何等的甘饴，我们就成了活死，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成为一般圣洁的司祭，奉献因耶稣基督为名的馨香的祭献。那么我们就是活死搭成的圣殿，而这圣殿的活死里，在不同的地方也有殿宇中的柱子。殿宇中的柱子就是最重要的支柱啊，非常重要的支柱。这支柱必须承担着整个这殿宇，也就是主的国度有一个很强的基石。在新耶路撒冷城的十二个基石，就是十二个宗徒，他们在那里承受着这天主荣耀，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他们是殿宇中的柱子，不让他们再到外面去，而不是在像前一个教会，他们殿屋白衣，我要从生命册上抹去他们的名字，因为我去了就不能进天国了。在不义中，那么这一些不是在边缘，可能进可能出，也不是在边缘，你若不悔改，我在门外敲门，我要从口中把你吐出去，因为你既不冷又不热，几乎在被吐出去的那一个边缘，就像海边的沙粒这样子的，很危险，又跑到世界里受世界的害，而不是建在山上的城，远离世界的。 这一个就是你命的核心，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只有一个身体，一个教会，而这一群人完完全全是在基督中抓住我的话。这小小的一群，你不会看到一个殿宇只有支柱，对不对？不会看到只有一个支柱，那是一个破裂、荒凉的、存留的，什么都没有了，剩下几根支柱。支柱是重要的，那圣殿是有全部的，他们是重要的。意思是他们一直看到整个圣殿，他们是重要的支柱。我们要以主的眼光来看主让我们看见的，那么你要活在主让我们看见的这一个真实里。我还要把我天主的名号和我从我天上我天主那里降下我天主的诚意及新耶路撒冷城的名号及我的新名号写在他身上。那么他的身上有天主的名号，有耶稣基督的新名号。每一次耶稣基督显示他的新名号，就是把他的丰盛再一次的显示出来。当亚巴王听命往天主指定他的摩利亚山上把以撒格献给天主的时候，他顺服的去到那个地方。他第二天清晨就立刻去，快速的回应天主喜欢我们快速的回应他给我们的启示，这启示就要落实。他到了山上，他真的要献以撒格，他没有为自己把持不舍，他带着奴仆带着柴火到达了那目的地山下。他就跟奴仆说，我跟孩子要到山上去献祭，你留在这里，免得仆人的肉性爱主人。主人啊，不要杀小主人啊。他把很多的状况都理清了，准备了。我们要准备我们的生命，不要让纠缠人的罪过、老人的重担让我们跑不动。我们要准备好，随时为主所用。以撒格是自己陪着柴火，这孩子说，主啊，这里有柴有火，但是全燔祭的羔羊在哪里？那回答，他的父没说，就是你。我不知道他的父早一点跟他讲，他是什么反应。有的时候主把我们准备好再告诉我们。可是亚巴郎说，上主自会照顾全燔祭的羔羊。这话是，你就是全燔祭的羔羊，上主会照顾你。他没有把从主那里领受的会把持不舍的，包括他的最爱以撒格，在我们的生命中一样，有一群人是为主全部摆上，包括自己最爱的妻子、老婆、儿子、女儿、父母、兄弟、财产，甚至于自己的性命。有的时候，自己的性命都愿意摆上，可是不愿意儿子的性命死，对不对？死在你的眼前，死在你遵行主的诫命的过程。他真的这样，真的摆上去，天主知道，天主也在考验他，当他真的要下手时，他是真心的，有的人是假装的，可在主内全部都是真心的。主不喜欢虚伪跟假装，那叫做笑，要以真诚，敞开真诚的心，不诡诈。他真的要杀了，天上有声音说，现在我知道你确实是爱我，你停手。他可以立刻动，也可以立刻停，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有人是不能停，我一定要做完，让我做完这件事，我再来听你的话。我们要随时听主的话，随时回应主的话。主，你召叫我，没有人可以停止，只有你可以停止，否则这个侍奉的工作会变成你的偶像。 我们不能有任何的偶像。所以亚巴兰在那里看到了天主准备了一只公绵羊，他就取了那公绵羊祭杀了。主没有让亚巴兰老年丧子，可是主阿巴父更年老更年长，他却丧失了他怀中唯一的孙子耶稣基督，看着他，这是父的爱。亚巴兰就在那里筑了祭坛，在和合本圣经翻译是耶和华以勒，在英文圣经讲就是亚翁，以勒的意思就是在天主的圣山上，天主自会照料，他会照料。所以亚翁以勒、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在他的圣山上，他会照料你。从此一生知道他会照料你，他会照料你。他会把他的名字启示给我们，就让我们知道以色列雅各伯得到的名字是以色列，他知道是以色列的天主。他会把他的性情有很多他的名号启示给我们，而这一群人他们知道好多主的名号，知道主，主也把他的名号启示给基德宏，叫做亚威沙龙，就是他是和平的王。我们知道他是和平的王，我们知道他是万王之王，我们知道他是万主之主，在我们的生命中知道他是谁，他的名就是他的权柄，他真的会供应你，他真的是赐平安的主，他真的是他开的门没有人关，他关的门没有人开的掌权者。我们知道了，我们也知道是被他保守，要经过末后大灾难能被他保守的这一群人。他说我的这些名都写在他的身上，这一群的身上，包括我天主的诚意及新耶路撒冷城的名号。你要知道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城是什么样，你来到这一群人中间你就知道了。你知道天主的话是活的，天主的神是真实在运行的，因为在新耶路撒冷城，圣神的活水光亮有如水晶，是从羔羊的宝座上、天主的宝座上流下来，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宝座、一个名，从那里就不断地流出圣神的活水，光亮有如水晶，流在天上新耶路撒冷城的街道中央。城街道有大街小街，对不对？每个城都有大街道小街道。你知道为什么街道要大？因为交通繁忙，交通繁忙。那么最重要的街道就是很大，很多车子可以往来的。而在新耶路撒冷城的中央的街道是圣神，就是他掌权的地方，是圣神做主，圣神为王，圣神在运行的。我们对圣神是不陌生的，知道圣神在工作，知道圣神在做什么，那是在天上都知道。那么在世上也有一群人这样经验新耶路撒冷城的名号，不是哪一个党派里，你不要把菲拉铁菲亚当做一个党派来看，不是，而是一个属灵的实质。就是有一群人，他们知道，有个姐妹跟我分享，她说主开了我的眼，他帮助我，我最近非常非常的感恩，我整个的生命活在一个不一样的状况，主给我的恩惠多到我来不及去承受。他说我知道了，也就是当我的弟兄或其他的基督徒他迫害我，他对我有很多很多的反对，他说我还是爱他，我不能审判他， 他讲的一个话，他是主的，主的孩子，主的器皿。至于他是什么样的器皿，我只有祝福，我不能审判。那么主自己会管教他，也轮不到我去说什么。我的责任是爱他，鼓励他，接纳他。那么有的器皿很漂亮，很漂亮，好像很高贵，可是里面没有圣神，是空的，只是外在的。他说我是谁，岂敢介入管教他？我只有求主赐给他更多的圣神。他说主开了我的眼，我知道哪一些是主让我活死跟活死搭配的。他的生命喜乐，会有一群人在末后的时代看到主的心，所以主的旨意，那一个在基督内完完全全合一的是真实发生了。有的时候我去到一个地方，我只是第一次认识这些人，我就发觉说他们的生命跟我的生命是共融的，是共通的。于是我就在去年来台湾侍奉的路上，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在梦中非常非常喜乐。梦中里面有一些人，这一群人很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像初期教会中途大师录第二章四十二节所说的，他们聆听中途门的训诲，就是听天主的话。他们在一起生活，他们在一起祈祷，他们在一起擘饼，他们在一起生活。那下一节就说，天主使得很多的奇迹异事发生在他们中间，天主使得得救的人天天加入会众，一个一个的家庭，他们挨户的这样聚会。在大迫害的时候，这一些完全活在主旨意中的，主会保守，主会保守。末世录第十一章，在末后七年的三点五年的前三点五年，约翰中途领受了测量章，主的话，量圣殿，量圣殿在哪里？圣殿里敬拜的人在哪里？也量外面的祭坛，至于外院，天主的话说不要量了，交给义民践踏。有很多基督徒是在外院的，时期已满，要被践踏。进到圣殿里的是经过祭坛奉献给主，愿意为他而活，属于他，要进到里面，就是蒙他保守的，是他的荣耀充满的地方，是以他一同为王，属于他的。他召叫我们，不要停到外面，进到他的宝座前，侍奉他，知道他是圣洁的。我们不要轻慢他，要敬畏他。他在呼召我们，所有的聆听圣神向各教会说的话。有一群人，他们会进到圣殿里，那里是不分宗派党派，只有分是不是天主的旨意在他的身上畅行无阻，也就是他们彼此相爱，就是在爱，完全的在爱中，要把你的生活这样的活着，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不要羞辱他的名，不要做任何跟这圣名不相称的生活行为等等，要相称他的崇召，要把他的话当话来遵行，严格的遵行他的话，他在准备我们承受他的国，他的国已经近了。感谢主，有一群移民 是他为他自己所保守的。我们带着感恩的心，还有告诉我们这些移民，就是菲拉铁菲亚教会的特质，兄弟们彼此相爱，那么会爱到别人，别人也会变成兄弟们，也要彼此相爱。你只能爱，只能宽恕，其实要宽恕所有伤害你的人，不要不宽恕别人，更不可以老恨其他的基督徒。就在光中没有绊脚石，要听他的话，遵守他的话，你愿意听愿意遵守，他就常常跟你讲，他的话会洁净我们的生命，保守我们。我们是唯一的要荣耀的，就是天主的名。让我们站起来祈祷。主耶稣，你在最败坏的世代里，你为你自己保守了7000个没有拜偶像的人，圣洁的子民。你也为你自己保留了144000个那一个忠信跟随你的、不与此世同化的、属于你的圆满的人，来承受你的国，来遵行的诫命，承行的旨意。就是谢谢你为我们祈祷，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祈祷，要我们在你的爱内彼此相爱，在你的爱内合而为一。主耶稣，我向你敞开我的心，求你光照我，有什么我不宽恕的人，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奉你的名宽恕。主耶稣，正如同你如何宽恕我，你不再计较，我向你认的罪，我也宽恕伤害我的人，用你的名祝福他们，也能够领受你的光，领受你的救恩，归于你的名下，进入你的国度。主耶稣，求你帮助我，没有任何一个我不宽恕的人。不论别人怎样，我知道你宽恕我，你愿意我宽恕，我愿意遵行的诫命。我们若不能够宽恕，我们就不能够在你的爱内合而为一。主耶稣，将来在你的国度里，没有不宽恕的。主耶稣，你保守每一个你流宝血救赎的你的子女们，都不是伤亡，反而获得永生，进入你的国度里。主耶稣，我们也为那些还不认识你，求你怜悯，求你爱遣我，以你的心为心，做你天国的福音，把你天国的福音传遍到50万邦，使万民都成为你的门徒，就是遵守你的话，把你告诉我们的话，你吩咐的命令，告诉万民来遵行你的话，成行的旨意。因父及子及圣神的名为他们施洗，有美好的起点，有美好的生活。那一个存心为你而活的，就是你所爱的菲拉铁菲亚教会，他们扛着一个重要的使命，是支柱，因为你还在等待众人的悔改，让我们不忘记你给我们的大使命，你的心为心，迫切的爱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传播你天国福音的喜讯。主耶稣，我们也带着极大的盼望，愿你的旨意成行在我们中，如同在天上，愿你快快的来临，来迎接我们，在云彩中与你相会。我们是属于你的， 你亲自保守。在你的保守中，我们认识你是至高的权柄，我们心中就可以不恐惧。你是爱，在你的爱内没有恐惧。你要把我们心内一切的恐惧都驱赶以外，那我们所行所做的都是为爱你，不是在恐惧中，而是在平安里，在爱中，你的旨意成行。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你要做的事，愿我们跟你结合在一起，跟随你，做你召叫我们要做的事，在善工中度日，来荣耀你的名。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